慧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三皈是我们学佛最高的指导原则。皈依佛的意思，在前节简略的报告，下面的皈依大摩，大摩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法。佛所说的一切法，一定要依靠。佛在时，我们有疑难，向佛请教；佛不在世了，我们依谁为师？佛在原籍之前啊，阿难提出来疑问啊，佛灭度之后，我们以谁为老师？听谁的？佛告诉大家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啊，依照佛的戒律，就跟佛在世没有两样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佛的法运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佛陀49年讲经教学，他的影响在空间影响整个世界，在时间是12000年，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啊。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。那什么叫做正法？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，有讲经的人，有听经的人，有修行的人，有正果的人啊，就是正道出口须陀洹、阿那含、阿罗汉，都是正法时期。那么相法时期呢，根性就不如正法了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有修行的，没有正果的了啊，这叫相法啊。末法时期，这是讲我们现代人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没有认真修行的 啊，当然没有正果的。如果讲经听经都没有了，这叫灭法。啊，佛这一些教导啊非常之好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在四义法里面，佛教给我们一法不一人。啊，法是经典，观无量寿经，上品上生章讲的最为透彻。啊，信心坚定，一门深入，决定的有成就。如果今天佛来了，不要说是阿罗汉菩萨，佛来了告诉我们，他还有更好的方法帮助我成就，让我改变我现在所学的法门，我们都不能接受。啊，那阿弥陀佛来了，释迦牟尼佛来了，怎么样呢？学人的态度应该向佛顶礼，告诉佛，我就守你这个法门就行了，我不再改换了，这就正确的。啊，佛亲自来劝我改变，我都不改变。对于经教有这样坚定的信心，啊，决定不可改变的愿力、信、愿、持名，必定往生。这是佛在经教上说的。啊，如果不能往生，那佛就打妄语。佛怎么可能打妄语？《金刚经》上说佛的言语，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妄语者，那佛给我们的实现出广长实相。那这佛说了三十二相，我们一般人舌头撑出来能舔到鼻尖，三世不忘语，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起来，给我们所证明，这是生生世世不忘语的果报。我们再也不相信了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记住，一法不一人，一义不一语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，一智不一识，智是理智。啊，学佛人要用理智，不要感情用事。感情用事就会出麻烦。啊，会被魔王外道欺骗你。啊，要有智慧，理智，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现在我们从889页倒数第三行，从当中离异多惑，我们把这个从这念下去。离异者，仁义礼智信，世间道德也。这个世间道德通佛法，出世间法建立在世法的基础上，世间法都做不好，怎么能学佛？啊，我们今天走遍全世界，所看到的，看得很难过啊。 佛法变质了，不是世尊当年所传的佛法啊，只有说的，有讲的，没有人依教奉行。那佛教为什么会衰，就在此地啊，在家学佛，十善业道做不到；出家学佛了，沙弥律仪没做到。这佛教怎么那么衰呢？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把学佛的根本疏忽了。那佛法的根本是什么？经宗观无量寿佛经上所说到的敬依三佛，这是根本啊！啊，三条，第一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我们没从这里做，那没有从孝亲尊师做啊。孝亲尊师，最近这十年，我们大力提倡，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。我们是遵守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啊，孝亲怎么做，尊师怎么做，把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孝亲尊师真的落实了啊，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，道家的有这两个基础，在修十善业，十善业轻而易举，很容易做到了。第一福能做到，第二福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也是很轻松就做到了，一点都不困难了。那像盖房子，第一层盖好了，盖第二层很方便，很容易啊。那第二这才是佛教的孝忱。那这三句，受持三规，居足中戒，不犯威仪，佛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，佛说佛子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啊。佛教人是要循规蹈矩，好像念书一样，得先念小学，再念中学，再念大学，不能劣等啊。小学中学都不念就念大学，哪有这回事情啊？那办不到啊。如果真能办到了，那大家国家办研究所就行了，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要办，省多少钱，省多少力啊，过三年毕业就拿到博士学位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那个博士是假博士，不是真的。佛法的修学也如是，你看先做人，把人做好啊，第一佛是做人，人天福报，用这个做基础，然后再小乘，小乘学学乘之后再提升到大乘。那佛法的小乘声闻缘觉，提升上去菩萨啊，三乘佛法， 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，再提升到是地，是地好比是大学，等就好比是业，不是万，它有次第的。华严经上讲的很清楚、很明了。啊，礼义是戒律，基本的戒律。那么这两个字，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，不但代表当时古印度的社会道德，实实在在，它泛指后世种种社会。啊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背景，都要能适合，没有不是不适应的。啊，各个时代，历史家把我们人类自亡古以来游牧的时代、农耕的时代、现在工商的时代、科学技术的时代，不管在什么时代里面，这种社会道德与规律是不能改变的。那仁义礼智信超越时间、超越空间。啊，今天社会乱了，乱在哪里？这五个字大家都不要了，就乱了。啊，那么这五个字一直到满清时代还遵守。满清亡国了，民国初年还行，中日战争之前还说得过去。啊，这五个字大家还很重视。啊，二战之后不行了。啊，人心变了，变得自私自利。啊，这五个字不讲了。人是爱人。啊，实在讲，今天的社会，他不知道自爱，他怎么会爱人？义没有了，义是行礼，思想言行，合情合理合法，这叫义呀。啊，现在人违法犯规，那是走法律的漏洞，这就不一样。啊，没有理，没有智，不讲信用。啊，到处都是欺骗人，连卖药的都卖假药，这是古时候闻所未闻。什么都可以作假，药是救人的，怎么可以作假的？啊，现在连药都不可靠了。啊，这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。啊，这五个字，在佛法里就是五戒。啊，人不杀生，义不偷盗。啊，不占别人便宜。啊，礼不淫欲，不邪淫。智，理智，反面是感情用事。啊，佛教我们要理智，不要用感情。幕后是信用。人在世间一定要讲信。啊，信就是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绮语、不恶口，包括这个字里头。啊，所以 它是修行的大根大本啊。正法时期持戒就能证阿罗汉果啊，相法时期都要修禅定，在禅定成就，单靠戒律不行了，要是因戒得定，戒律不能废掉，没有戒就没有定啊。正法时期戒律能正果，相法时期戒律不能正果，能帮助你得定啊，定了之后才能开悟啊。所以相法时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不少啊，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五灯会员景德传灯录，这禅宗的啊，像六祖那是顿悟，那个很少啊，见悟的人可多了，两三年开悟的，七八年开悟的，十几年开悟的，二十几年开悟的，三十几年开悟的多啊，这叫见悟。但是悟入的境界是相同，顿悟跟见悟没有差别啊。这就是顿悟是上上根立根啊，上中根可以见悟，中下根就不行了啊。修禅可以得定，不能开悟啊。教下了也如是，教下上上根大开圆解，这个大开圆解跟大彻大悟是相同的境界，是平等，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，一个用禅修，一个是深入经藏，那方法不一样啊，效果相同。那么在念佛法门里面叫离一心不乱啊，离一心就是大彻大悟，所以法门平等忽悠高下了，这一句佛号可以念到离一心啊，看你怎么念法。如果真的是真心切愿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那就可以得离一心啊。念佛里头还有杂念，还有妄想，那就达不到这功夫了啊。他可以得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有浅有深，我们常讲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是最浅的念佛三昧啊。他的要求就是心里头只有一个佛号，除一个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叫成片了。那有这样的功夫就决定得生，就有把握往生。那上等的功夫，功夫成片里面好的上等的可以自在往生，想什么时候去阿弥陀佛就来接引。那想再住几年也不妨碍，决定的是这生死自在啊。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，想大悟彻悟我们未必能做到啊，这些小悟啊功夫成片我们真可以做到啊。所以尽宗修学明白之后，理事通达之后，你就有把握往生啊。这个法门适合于末法一万年啊。下联句为我们做出 末法净宗最伟大的贡献，就是汇集无量寿经。那无量寿经在中国学习的人不多，自古至今注解的人只有两个，那不算念老的注解。我们在这个经里面所看到的净严疏，隋朝小慧圆法师做的啊，但是他在日本很流行，日本的注解可能有二三十种啊，全都是用的康僧铠的译疏啊。那是什么呢？隋唐时代日本的出家人到中国来留学，大概都是皈依善导大师的，他们这些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。我收集他们的著述啊，有十几种啊，在日本也是很著名的。念老看到了四种，引用的不少，引用很多来解释这部大经。后面这句话重要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啊，道德与规律说法之愿必须与之相契，一定要跟当今相结合，如果不结合了，现在人他不愿意接受啊，那么红船就会有障碍啊，一定要符合现代的理解啊。像我们现在讲的理解，最敬礼是三鞠躬，那么中国古代的礼节啊，我们都依循前清清朝的礼节，清朝最敬礼是三跪九叩首，这是最敬礼。佛门的最敬礼是顶礼三拜啊，所以在寺院里面我们拜佛，我们诵经讲经啊，都先在释迦牟尼佛尊像的面前顶礼三拜，在身座讲经啊。但是在一般应酬呢，三鞠躬就是最敬礼，这样就好啊。特别公共场所，在火车站，在飞机场，你要趴在地上磕三个头，人家觉得你怪怪的。不但没有好处，把很多学佛的缘吓到了，学佛要跪下去拜的，这个我不修了。你看把人家学佛的缘断掉了。如果见面呢，恭恭敬敬一鞠躬，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我也能做到，契机很重要啊！啊，随顺大家的礼节重要啊，在某一种场合用某一种礼节最恰当的啊，大家都能接受，大家都欢喜。啊，对佛法就会产生很好的印象啊。这个在佛法里不叫破戒，叫开戒。每一条戒律都有开源了，开戒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戒引众生啊，让没有信这个没有接受佛教的不相信佛教的人 对佛法有个好感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他底下说得好，必须与之相齐，实能为当时社会之所有，方能弘扬教义，普利众生。这说得好啊。98年、99年，我住在新加坡，把新加坡9个宗教团结起来了。啊，当时我们只做实验，真做成功了。9个宗教在一起，像兄弟姐妹一样，政府欢喜啊。啊，能化解很多冲突啊，带给社会的和谐。啊，当时新加坡政府有一位高级部长曾思生，他来访问我的时候问我，你用什么方法把这些宗教团结起来？政府是很希望做，成立一个宗教理事会，50年了，不是刚成立的，成立50年了，都没有把宗教团结起来。这个理事会只是一年过年的时候啊，宗教领导人大家在一起吃一餐饭，然后就没事了。一年吃一餐饭，见一次面，啊，没有办法团结起来。我能把这些宗教搞成一家人，每一个宗教的活动大家都来参加。啊，我们佛教的佛诞节，所有宗教都来参加，都来祝福。啊，基督教的平安夜，圣诞节前一天平安夜，我们佛教去了50个出家人，穿袍大衣进到教堂里面做弥撒。连老百姓看到都欢喜啊。那问我怎么做的，我这释迦牟尼佛教的。他很惊讶，释迦牟尼佛怎么教的？佛教给我们四摄法。这什么叫四摄法？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公共关系法啊。四摄法就是交际法，人与人之间关系，用在家庭，你家和万事兴啊，用在你公司啊，你公司上下团结，你这个公司兴旺。用在国家，你的政府能够团结起来，确实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啊。那个平天下的意思，这个平是公平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天下就是国家与国家，族群跟族群，党派跟党派，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啊。这个是整个世界的盛世啊，没有战争的。他的佛教里有这些东西，不是有啊？我们就从这学来的啊，所以能够很容易把宗教团结在一起啊。这个四种方法，第一个是布施， 第二个是爱语，第三个是同事，第四个是利心。啊，那么这个布施跟六度的布施意思完全不一样。六度里面布施是度自己的，是断坚令，断贪心。那布施的目的在此地。四摄法的布施啊，就是现在讲的多送礼多请客，那人与人关系就好了啊，一定要往来，人与人不往来啊，麻烦可大了啊，互相猜疑，越猜越恶，那麻烦就大了啊，人与人之间一定要常常往来，什么问题都化解了，都解决了啊，所以先要用这个方法啊，我们到每一个宗教去拜访啊，去参观，一定要带礼物去啊。那么所有的宗教我们知道都办着有慈善事业，有人办医院，办养老院的，办育幼院的，啊，还有办学校的。学校里头，特别是职业学校，啊，帮助人在现今社会也容易谋生。啊，那么这些都需要钱的，我们要去赞助他。啊，每一个宗教送10万块钱新币，啊，新币跟美金差不了多少。啊，我一共用了100万，把9个宗教参加起来，这100万值得了。啊，有些信徒告诉我，这法师，我们信徒前来之不易，供养法师。啊，你没有在佛法做事，你去搞别的宗教去。我说那是度众生的，那别的宗教也是众生的，我们能不顾吗？我就问他，他们办医院救人，我们要不要办？他办养老院，我们要不要办？要啊，好事啊。我说他办，我去投资，可不可以？你说不要我管理，我投资，啊，我参加股东，他里的好事有我一份，应该要把心量拓开，应该要包容他们，宗教宗教团结起来，就能够带给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啊，不会再有宗教纠纷、宗教矛盾。啊，这些怎么来的？都是大家不往来。啊，不研究教义。啊，总觉得自己高高在上，别人不如我们，这个观念错误，要互相学习。我们带头干。我在那一段时期，我讲过《古兰经》，我讲过《玫瑰经》，天主教的，我讲过《圣经》。那我们穿着出家人的衣服，和尚讲他们经典，他们的信徒听得很高兴了。听了之后，不给他们的神父牧师查了。啊，玫瑰经是天主教的早晚课诵本，早晚课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。啊，我讲的好像光碟，现在南洋一带还很流通。啊，很多人听，要互相学习。啊，我们学他的， 他就得学我们的，要不然他吃亏了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知道你的，你不知道我的，你就吃亏了。所以他要学佛经，那他要来听讲经，要来学。那何况佛教是智慧，应当学。下面一句，包罗表里。啊，包跟底下这个包是一个意思，同胞。啊，罗呢，家乡宿舍，罗指饮食，故知包罗就是包容含摄的意思。啊，罗这个字就是摄受的意思。啊，包罗。啊，包容含摄。心量就脱开了。啊，我能够包容别人。佛的心量最大。量大佛大。你看佛的心量。心包太虚。两州杀戒，你问问这些不同的族群，佛有没有包容？所有不同的宗教，佛有没有包容？啊，没有说心包太虚，两州杀戒，某个宗教除外，某个族群在外，没有说。那么有说就全包容了。大乘教里常说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这个味道深了。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法法皆是佛法。啊，天主、基督、穆斯林是不是佛法？是。佛是什么意思？佛是智慧觉悟的意思。每个宗教经典打开都有智慧，都讲究。啊，会呀。不会的呢？不会呀，哪一法是佛法？连无量寿经、华严经都不是。为什么？你搞错了。经本没有问题啊。你展开经本，你念错了，你解错了，那就不是佛法了。啊，宗门、会母这两个字意味深长，深广无际。啊，一定要会。啊，又何况？大乘教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一切法是整个宇宙啊，宇宙从哪里来？从心想来的。啊，佛的这句话被近代的科学家、量子力学家了承认。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科学再发展、再进步，二三十年之后，大乘佛教会被科学家肯定、承认，那是世界上高等科学。佛教变成科学了，啊，变成最高的科学。所以我们晓得要应当要学啊，表是外表，指的思想；理呢是里面的道理啊，思想含的道理啊，包罗表里啊，那表 今天科学把整个宇宙现象分作三大类，这三大类都是表心理现象、物理现象啊，就是物质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是表啊。理是什么？理是现象的本体。华严经上佛说，心性识别啊，心真心就是自信，也叫法性，能生能变啊。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那个能生的自信就是理啊，能变，把万法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是阿赖耶，阿赖耶也算是理啊。理之理是自信，是法性，全都包容，全都通达，都明了啊，就是四理双圆啊，四理圆满了，真俗并照啊，真是对理讲的，俗是对四相讲的，照是明了啊，没有一样不明了啊。这个人在佛法里称他做佛陀，称他为化身菩萨啊，众妙其手啊，万类普世啊，众妙是整个宇宙，宇宙的奥妙他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没有一样不清楚啊，万类普世一法不漏啊，法法包罗，这是佛与法身菩萨，上知下愚，悉得度脱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有能力啊，这些世间上知之人，下愚之人，说上下当中全包括了，一切众生，设法界一切众生啊，他都能帮助他得度。度脱，脱是什么呢？脱离生死，脱离苦恼啊，佛陀的教育内容是什么？教的是什么？那我们在问，我们需不需要这个教育？佛陀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你看，你要不要？你不学这个东西，你的一生很辛苦，真苦。你要学了之后啊，你会真快乐。啊，只有佛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来的。你对于整个宇宙、一切万事万法，你迷惑。你不了解他，那么换句话是，你就想错了，看错了，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这个错误的结果就是六道轮回。 六道轮回苦啊，三苦八苦啊。啊，佛能够告诉你，教导你，六道是你自己造的，自性里头没有，根本没有这个东西，是你的妄想、错误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语、行为造成的。啊，那么你能够破迷开悟，你都觉悟了，都明了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利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这是佛法了，这东西能不要吗？啊，我们看到佛说的这两句，佩服到五体投地。啊，佛知道这个道理。啊，苦乐是果，迷悟是因。啊，破迷离苦啊，开悟就是得乐啊。啊，落实在哪？落实在教学。教育啊，只要把人教好了，个个人都破迷开悟了，人人都离苦得乐了。这是佛陀教育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不做国王，他是太子，王位舍弃，从事于教育。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干这桩好事啊，这真正叫积功累德啊！最聪明的人，最有智慧的人，最有福报的人，干第一等有福报的事情。第一等有福报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教学。所以他老人家教学49年了，啊，30岁开悟，菩提树下开悟，就开始教学，乐言园开教学，79岁圆寂，一生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最好的老师，负责尽职。而且不接受供养，不要交学费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你只要肯跟他学。经典里我们看到啊，啊，地藏经大家念得很熟啊，你看有婆罗门女，那是宗教信徒啊，婆罗门教的，婆罗门教比佛教早，大概在释迦牟尼佛之前10000多年，啊，就是现在的印度教。啊，新加坡前一任的总统纳丹，印度教徒啊，他是印度教徒，我跟他很熟啊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坐在一起吃饭，他就告诉我，他心目当中最佩服的就是佛教。他说佛教重身智不重形式啊，我很佩服他。这一句话我第一次听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那一年我刚刚学佛26岁啊，大师告诉我佛教重身智不重形式，没有想到纳丹能说出这一句话，内行不外行。 啊，佛法的形式是度众生的，好像舞台表演，是接引观众的。最重要的是在你生活上，你要把佛陀的教育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活学活用。啊，真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所以我感谢老师。如果不是老师的戒言，老师的教导，我们哪有这么快乐的一生？啊，快乐最高的享受并不是财富，不是地位，是什么？是快乐，发喜充满，天天欢喜啊。啊，欢喜从哪里来的？从我们把佛陀教诲做出来，它就来了。那么佛究竟教的什么？我们用一句话来说明：看破放下。那我学佛年轻的时候，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就是张家大师。在这之前我没有遇到过出家人，也不愿意跟出家人接触。啊，没有想到第一次跟他见面，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。啊，我说方老师跟我讲了一门课，佛经哲学，我对佛教了有了一些认识，这是大学问，大智慧。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佛教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契入佛境界？我这见面第一次第一个问题提这个问题啊。老人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看了多久了？看了半个多小时，一句话都没有。啊，到很多年之后啊，我才忽然想起来，他为什么当时不答复我，要等半个小时？应该是因为我年轻，心浮气躁。心浮气躁，别给他说，说了没用。啊，这个儿子进去了，给他出去了。一定要等他心浮气躁的这个态度完全定下来了。所以那个半个小时是入定的。他定，我跟着他定。半个小时之后给我说一个字，有。我精神就清晰了，有高兴了，他又不说了。只要你一浮动，他就不说话了。一定等到你心平气和，没有丝毫浮动的这个态度，他才愿意跟你讲话。啊，他的话不多。啊，所以说了一个油，大概等了五六分钟，给我说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那么简单就是看破放下。佛法就是教人看破放下。看破是什么意思？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明白。了解了， 这叫看破，真了解了。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。啊，大乘教里常说的，放下执着是阿罗汉，放下分别是菩萨，放下妄想，妄想就是无明，就成佛了。就这么简单了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是你现在没放下。放下就是啊，你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成就啊？佛法真平等啊，真的是没有差别。他跟别的宗教不一样啊，别的宗教信徒啊，你不能成为上帝啊。但是佛法里面一切众生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。为什么？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为什么做凡夫？你迷失了自信啊，自信里面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你放下就是。啊，为什么不能放下呢？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你不肯放下，你不愿意放下。事实真相全是假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说得很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佛教给我们啊，你要这样看法就对了啊。它像闪电一样，像露水一样，存在的时间很短暂，一会就没有了。那么向上一者，高等佛法里头根本不承认有这些现象存在啊，全是假的啊，是幻象。不能说他没有像，就像做梦一样，在梦中不能说没有，醒过来了才知道完全没有。那行了的时候痕迹都找不到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要真正觉悟了，真的阿罗汉果了，六道不见了，六道是一场梦，醒过来了也是痕迹找不到。那可是四圣法界也是一个梦，六道的梦是恶梦，四圣法界是美梦啊，环境清净自在啊，但它还是假的，不是人。它从哪里来的？无始无明变现出来的。无明一破，这境界没有了。醒过来见到什么境界？见到诸佛如来十宝庄严。我们也称得做一真法界啊，这个里面的形象有形象啊，但是这个里面的形象不生不灭啊，人生没有生老病死，是法性身，这个身一尘不染，没有染污啊，所以每一天也不要洗脸，也不要洗澡啊，衣服也不必换，一粒灰尘都不染啊。慧能大师 开悟头一句说，何其自心本自清净啊，生多少死啊，啊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喝水，你看不需要睡眠啊，一真法界是光明世界啊，里面不需要日月，一切物质现象全放光啊，身体放光，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放光，光明世界没有黑暗啊，所以它没有白天，白天是没有夜晚啊，也没有四季啊，要是像我们常讲的四季长春啊，它只有春季，其他的都没有啊，夏季冬季都没有，那这个生活环境多理想啊，修学的环境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教授是设方诸佛如来，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啊，也常常到极乐世界去讲课成就快啊，老师高明啊，这是我们在认识清楚的高明的。啊，所以上知下知，通通都透。啊，事出世间融通无碍。在极乐世界，世间跟出世间没有差别。是一不是二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分别了，他没有执着了啊，所以有能力，这都是念力的能量啊。现代的科学研究念力，念力的能量把世间法转变成出世间法，让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没有两样啊，也就是从理上讲，转八识成四智啊，世间法就变成出世间法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就变成一真法界，无法想象这么好的地方我们人人都能去得了，为什么不去这不能不知道啊。下面果度经文最后一句，故都解脱，啊，故都本心，无量寿经有五种原译本，五译本里面，这个经题叫过度人道经。啊，过度什么意思呢？表自出生死，业令人出生死之意。过度就是了生死啊，自己能处理生死，把生死超越了，超过了，也能帮助别人处理生死，脱离六道轮回。 解脱，解惑业之苦，脱三业之苦。啊，解是解开，解开什么？解开迷惑颠倒，把这个结给解开呀、啊！迷惑颠倒像绳索一样，把你捆绑起来，你不得自在。这是烦恼的代名词，所以解是把烦恼解开，啊，把迷惑解开，你不再迷惑了。你没有烦恼了啊？脱呢，脱是从果报上讲的，脱三业之苦。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三十业、三宝业，啊，就现在次后等三生之宝，分业为顺显法受益，顺次生受益，顺后次受益，啊，又作先报业、生报业、后报业，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后头有说明。第一个，顺先发受益，我们叫现世报啊，你现在所造的现在就受到果报啊，你造罪业啊，现在受到国家法律的刑罚，这是现世报。你造到善业，你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赞叹，这是现报。啊，那么我们看袁了凡先生的私训，家庭私训。啊，了凡先生听了云谷禅师的开始，知道啊，命运是自己造的，命运自己可以改啊，怎么改呢？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啊。这一桩事情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我，他教我看破放下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。啊，从什么地方入门？他教我修布施。啊，三种布施，布施就是放下。啊，财布施，国报得财富；法布施，国报得智慧；无为布施，国报得健康长寿。教我修这三样啊，这三种布施是因的三种果报啊。了凡先生修财布施、修法布施、修无为布施啊，发了心之后真干，命运正改了啊。第二年参加考试，孔先生算他第三名，他考了第一名啊，提升了，这果报啊。那命中没有儿子，他也是积功累德求儿子啊，果然得到一个好儿子。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可是这个儿子 给他生了好像是九个还是十个孙子，所以家庭就旺起来了啊，第二代就兴旺起来了啊，一直到现在对一家人都很好啊。过去我住在跑马地的时候，我跟他们有联络，跟梁凡家的家人后代有联络，难得了，后世子孙呢还是依教奉行呢，这一家好人啊。命里面没有近似，没有举人啊，这叫功名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位啊。古时候最高的学位是进士，第二个学位是举人，第三个学位是秀才，他只有秀才的命啊，命里头没有举人，没有进士啊。结果也是法院啊，断卧修善，求功名，他去参加考试了，考中了，举人也考中了，进士也考中了啊。做官他命里头有官运，小官，四川一个很小县份的县长，这叫县令知县啊。结果命运改了，他考取进士之后，发表他到宝坻当县令啊。宝坻县是直属于中央的，像现在的直辖市啊，不是归省管的，这个身份地位就高了啊。寿命只有53岁，他没有求长寿啊，他是74岁过世的，年寿21，可以改呀，命运能改呀，不是不能改呀。啊，我的寿命很短，只有45岁。啊，45岁那一年还有一场病。啊，45岁以后，我没有求长寿啊，是延寿延出来的啊。再过2年90岁就加一倍了，45又延了45了啊。所以什么都能改，个人能改，家庭能改，国家也能改啊，连全世界的世运都可以改。怎么改法？教育，把人教好了，人的心好了啊，恶的念头没有了，都是好念头，都是好的言论行为，整个世界世运就变好了。啊，所以我在马来西亚啊，第一次跟现任的首相见面啊，是在见面很早了，好像2005年我们第一次见面啊。那个时候他没有做首相，他副首相啊，做了首相第一次跟我见面，第一句话问我，这个法师，我很想把马来西亚治好，问我有什么方法。那我告诉他，这个话难得了，可见这是个好首相啊。他没有问个人的功 功名富贵也。他问什么？国家之好啊，人民有福报啊，啊，关心人民很难得啊。我告诉他，只要把教育办好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，人心好了，人人是好人，好人做的事情都是好事啊！你不就做了太平天子了啊？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他听懂了。我们在马来西亚想办一个汉学院啊，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很难得。华侨有700多万人啊，占人口的25.7%的样子啊，是一个大家族。华侨很团结啊，华侨办了1000多个小学，华校62个中学，没有大学啊，那么我们现在在那搞一个汉学院，就是大学。啊，华侨欢喜啊！啊，我们毕竟有一个最高的学府了。啊，首相问我，马来人能不能进汉学院？欢迎。啊，我说汉学院前面冠上马来西亚汉学院。啊，是属于马来西亚的啊，马来西亚人当然可以到里面学汉学啊。我说不分种族，我们希望为全世界汉学培养师资啊，培养好的老师，目的在此地。他很支持啊，啊，没有他的支持就很不容易做好啊，他的支持这学校就可以办起来，现在在建校啊，已经开始动工了，预定15个月建好啊。明年后年的上半年，这个学校就可以启用了啊。汉学儒释道啊，教学的内容是三家啊，也能够团结中国传统。儒释道是一家，三教九流是一家，这个概念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，早在唐朝肃宗的时代，唐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，唐明皇名气很大，说起来大家都知道，唐明皇儿子少林寺有一块碑啊，是那个年代刻的啊，上面刻的是三教九流混元图啊，说明三教九流是一家，这就是今天外国人所讲的多元文化。多元文化最早的中国人说的啊，中国人在最近这200年忘掉了啊，外国人听到了，我们看到好像很稀奇， 看到这块碑，样样是中国人领先的。啊，中国人的思想，这是远古以来就学到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那个平天下，平就是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整个世界国家与国家，族群跟族群，宗教跟宗教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平天下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英国汤恩比才说，1970年代，他访问日本时候谈话讲到的，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社会动乱的，就现在啊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这两样东西都在中国。那我们最近这个10年在国际上的活动，我常常引用这两句话。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这种事情？听到这句话，我们感触很深的。啊，在国际上遇到今天社会问题，不能解决。这是事实。啊，外国人解决问题的方法，用镇压，用报复，用这种手段。啊，结果在911事件发生，01年。把这种斗争升级到战争，恐怖战争。啊，这些搞和平、维护和平的这些人士，才真正意识到西方这个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。那我们也因为这个因缘，啊，昆士兰大学的校长，我那时候住在澳洲，啊，格里菲斯大学这两个校长来找我，啊，他们知道我过去在新加坡做团结宗教做得很成功，啊，就想希望我在学校跟他们的一些教授，和平学院的教授举行一次座谈会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啊，首先我听他们的报告，50分钟报告，啊，然后要求我提出建议，我就用中国传统的方法，和平的方法来化解问题，啊，决定不能用武力，啊，他们听得很受用。第二个星期又要求我第二次座谈会，学校就聘请我做他们和平学院的教授，啊，送给我博士学位，啊，博士学位的考试就一句话，两个校长请我吃饭，问我那个时候我奖金教学 43年。啊，今年55年。问我，我的法师，你这43年当中，有没有人向你提问题，你不能解答的？我说好像没有。那他对我赞的，你是个真正的好校长，博士学位送给我，就一句话。啊，我是感谢，推辞，出家人，这个东西没用处，要这干什么？啊，他一定要我要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的报告，这个理念确实可以能帮助联合国化解冲突，促进和平，有用处。希望你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，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啊，联合国不邀请法师。啊，他所邀请的对象是博士，是教授。所以学校要给我博士学位，给我教授的身份，代表学校参加国际会议。啊，我是这样接受的。啊，参加会议这也是大开眼界。啊，对于当前世界局势就了解比较多了。啊，也多一点关心的，以前是毫不关心。啊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。啊，第一次参加会议。03年。啊，这个会议是曼谷大学开的，泰国。啊，也是我第一次到泰国，住了1个多星期。啊，跟泰国的查瓦利将军认识了。啊，他跟中国关系非常好，当时是副总理。他本来是总理，被金融风暴震下来了。啊，他很聪明，他把副总理提升为总理，他自己做副总理。啊，他是三军总司令。啊，我跟泰国有了关系，就从他。跟黄石建的关系，啊，这关系很好。到2006年就起了作用，啊，2006年我们在联合国办了个大型活动，办得非常成功。啊，这个主要的力量就是泰国，联合国跟我们不认识。啊，这个活动我深深感触到三宝价值。联合国从来没有碰过宗教。啊，这一次可真的无缘无故搞一个宗教活动，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。啊，主题是佛教徒对世界的贡献，这么一个题目。那我们那年刚刚好做汤匙的实验，做成功。啊，做成功，我们的目的是给联合国看的，因为我多次 参加这个联合国的会议，把中国伦理道德啊，注重教育的方法介绍给大家，大家听了欢喜，不相信啊。会后跟我聊天，在一起吃饭，告诉我法师，你讲得很好，那是理想，不能落实啊！这对我是非常严重的打击。那换句话说，我在联合国所有报告这边说的，啊，逼着我必须要把传统文化做出来，给他看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的想法总得要2年、3年才能做出来。我们开始启动是2005年11月。啊，中心开始上课。啊，到2、3月的时候成效卓著。汤池小镇的居民人心完全改正过来了。啊，知道礼义廉耻，而且都能够落实。真正做到的，我们看到非常感动，非常欢喜。啊，这是中国的礼仪之邦啊，在当时出现的。啊，出现，当时我就想啊，怎么样进到联合国去跟大家做报告？啊，联合国也不是好进去的。联合国邀请的是会员国，我们哪有这个缘分？没有想到泰国啊，联合国找泰国，泰国推荐我，让我们澳洲金钟学院也参加这一次的主办，主办就有权，协办没权。主办就有权利安排这议程，那我就能把汤池的成就做详细报告，这报告8个小时啊，不是主办单位做不了。联合国的报告最长的时间没有超过2小时的，现在我们要求8小时。他们不能接受。啊，谈到第三天，我说既然不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报告，我说那你们倡导和平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现在这个和平已经做出样子出来了，你不接受，算了，我不参加了，我退出。这样一来，他才认真考虑。第二天通知我4个小时，这实在没办法，8个小时不行，4个小时，我没办法了。想想也是为难他。我让蔡立旭做4个小时报告，另外找2个老师，一个老师2个小时，还是8个小时，三个人上报告。啊，用这个方法，汤纸、图画、照片、文字，联合国给我一个展览厅，我们做了3天展览，啊，有文字、图片来说明这个活动，把当时驻联合国192个国家代表感动了，啊，都希望到汤池去考察、去参观。啊，中国传统这些东西管用，非常管用。啊， 汤匙实验，我们得到两个结论。第一个结论，证明人性本善。啊，人之初性本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第二个证明，人民是很好教的。啊，只要你懂得教学方法，我们的方法是学佛、学孔子。啊，那个时候招收37位老师，我给老师要求他们有使命感。我们这次做的实验，关系我们传统文化的兴衰，我们失败了，就是告诉全世界，中国传统文化过时了，没用了。如果做成功了，你告诉全世界，中国传统文化像汤恩比所说，能救全世界。我们有这个使命感，所以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，一定要把它做好。先要求老师做，那国家容许的《弟子规》啊，佛跟道认为是宗教，不许过，怎么办？我们把感应篇、十善业道融在《弟子规》里头。啊，老师先要做到，老师不做到不能教人。啊，我说在历史上，教学最成功的释迦牟尼、孔子，他为什么教育成功？他是身行言教，他做到了。他没有做到的，他不说。他说到的全已经做到了，大家相信我。我说我们向释迦牟尼佛学。向孔子学，我们要身心研究。我给老师4个月，希望4个月的时间你们坐牢，然后再教人。老师我很尊敬啊，真正是了不起，菩萨再来，2个月就做到了啊。做到之后通知我，我们做到了，下面怎么办？我说下乡入户，表演做给大家看。那老师都很年轻，他们是幼儿园的老师、小学老师啊，最高的初中老师。能够真干教授他做不到啊，到人家农民家里看到老人就像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，你怎样去孝顺他，把孝道做出来。那我们用了3个星期的时间，家家户户去拜访去表演，人民看到了啊，马上就受了感动，就这一批年轻人比我家的儿女好，懂得孝顺。他家里的儿女看到了生惭愧心，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，没见到孝心，那感动了，然后再通知大家中心开课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，就带动了啊。教了3个月，人民的良心统统唤醒了，不好意思做坏事，不好意思欺骗人啊，整个民风改变啊。这个信息传遍给我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怎样进入联合国，没想到2个月之后联合国通知我啊，寄个文件给我通知，邀请我做啊，10月份开的这个办的这个活动，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0周年这个活动，我都不敢相信， 我就派三个人到巴黎啊，教科文总部去查一查看有没有这回事，是真的是假的。结果去了三个人，到那里去看，一接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才晓得泰国大师推荐的，就2005年我们在泰国见的人啊，这我们就有信心了，我们听到重欢喜，赶紧准备，还有5个月的时间啊，做这一次的活动，最重要的重点的报告，做得非常成功，一直到现在啊，联合国还有一些大使们对我们的活动念念不忘啊。我今年3月参加泰国这个活动，也是多元文化活动，巴黎这些大使知道我在泰国，他们来了17个代表，17个国家大使到泰国来看我啊，一同参加这个活动啊，5月6月我参加斯里兰卡卫塞节啊，这些大师们跟着我的量到斯里兰卡，有25个人，就是25个国家的代表啊，去很有意思，把这一次卫塞节的活动加上联合国的名义啊，算是联合国的一个活动啊，他们有这么多大师出席，希望我再去办活动啊，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谐，每个人都希望啊，不是少数人，多数人啊，找不到方法啊，方法我们的想法就是团结宗教，希望宗教都回归教育，宗教与宗教之间互相学习啊，化解宗教之间的一切矛盾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啊，带动全世界的和平。我们在联合国干这个事情啊，我都没有想到2006年我在联合国办的活动，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念念不忘，还想着啊，我很感动啊，这是一种好事情，我年岁大了，体力衰了，希望年轻人接棒啊，这个局面打开了，大家认真努力去做，我相信会比我做得更好啊，至少现在在联合国支持我的泰国跟斯里兰卡啊，这2个国家都是会员国，他们有资格申请借用场地啊，办活动啊，所以我们利用联合国的场地来做这种宣传，对全世界啊，不是难事，现在可以做得到那么这个地方注解里头解脱讲到脱三业之苦， 讲三种果报啊。第一个，顺宪法受益，此生所造，此生成熟。我举的了凡先生的例子啊。那么第二呢，顺此生就是来生，今生所造的业，来生受果报啊。第三呢，叫后生，就是第三世以后，第三生以后啊，不定什么时候成熟，决定有果报的啊，有因必有果这一些事实，佛经典里面说的很多。法院助理经律意象里面，古大德把这些业因果报抄下来啊，编成一本，我们在这一本书里头就能看到许多经论上所说的。太上感应篇汇篇是中国道家的啊，记载的全是中国自古以来善恶果报啊，三世统统有啊。唯识书记里的书，解这解缚，脱是自在啊，解是解除烦恼，脱离苦难就得自在啊。又说言解脱者，提切缘起，有烦恼障缚住有情，横出生死，正缘起矣，能力比缚力解脱。这是唯识书记啊，里面所说的啊，解脱。解脱的理，为什么能够解脱？道理是自信。自信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缘起，缘是圆满，即是清净即灭啊，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前面两句话，一个是本自清净，一个是不生不灭，这两句话就是缘起的意思啊，有烦恼障，障碍了有情众生不得自在，让这些有情众生在搞六道轮回啊，正缘起，这是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，那就脱离烦恼，转烦恼为菩提啊，这叫解脱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